二篮子。
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要为你读的信息呢，是神的见证。经文是诗篇119篇125节。现在我来读给你听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我们常常说到神的见证，究竟什么叫做神的见证呢？这个见证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？见证这个词儿啊，在旧约上用的比新约多。在旧约里头有两处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，一处就是摩西五经，特别是在出埃及记里头，见证这个词儿用的相当多。法柜和法版，这个法在原文呢都是见证。另一处呢就是诗篇第119篇，这一篇里头的法度在原文都是见证。诗篇第119篇和摩西五经里边所说的见证，能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知道到底什么叫见证。在诗篇第119篇里头，多次的说到神的话、神的律例、神的律法、神的典章、神的命令，同时呢也多次说到神的见证。见证和神的话、神的律例、典章、命令等等列在一块儿，我们要遵守神的话、神的律例、神的律法、神的典章、神的命令。同时呢，诗篇第119篇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也要遵守神的见证。遵守神的见证这句话好像很生疏，不大能够领会，但是在神的话语里头，在神的心目里头，神的见证是和神的话语、神的律例、神的律法、神的典章、神的命令是一样的。见证是和律例等等是同样性质的东西。在出埃及记、立位记、民数记里头，更给我们看见见证不只是和神的话、神的律例同等的，并且那两块刻着律法的石板就叫做见证板。藏这两块石板的柜呢就叫见证柜。神把律法写在两块石板上，同时呢神称它为见证板，也把那个柜称为见证柜子。这是神自己做的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见证。见证就是律法，换句话说就是神的心意、神的要求，也可以说呢是神的标准。出埃及记里头的那两块见证板给我们一幅很好的图画，它摆在我们面前说这是神的标准。什么叫做神的标准呢？神的标准就是表明他的自己，表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见证是神为着他自己做的，见证就是表明神的那一个绝对的标准。这个见证到人中间来就成为律法，在神那边呢是见证，在人这一边呢就是律法。律法和见证是同样的东西。在神那一边 是见证神所要求的是什么？那在人这一边呢，是定规人所应当遵守的是什么？在神手里是见证，在人手里呢是律法，在神手里是神的要求，在人手里是人的本分。它摆在我们人这儿的时候，一边呢是给我们去做，一边呢是见证我们的不对，是多么不好，看见自己的罪，我们是如何的够不上神的标准。神的见证摆在神手里的时候，见证神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所以见证乃是神开口说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到了新约更明显了，主耶稣来是为着见证父，圣灵来是为着见证基督的，教会借着圣灵的能力是为着持守基督耶稣的那个见证。见证基督没有别的，就是告诉人说他是谁，他是什么，这个叫做见证。在神那一边，这个见证就是他；在我们这一边呢，这个见证是很厉害的东西，它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律法。这个见证我们得罪不得，什么时候人得罪了见证，神就不让他过去。我们承认见证是最大的事，我们要记得这个见证的中心意义是神说到他自己，说到他是怎么样一位生命的神。他为着见证他自己来到我们人中间，告诉人说他是怎么样的。我们承认这个见证是一个属灵的事实，就是那个最终的实际。没有摸着那个最终的实际，也就没有摸着见证。严格的说来呢，没有人能替神做见证，因为从永世到永世，神的见证是神自己做的，是神自己说到他是如何的。这里所说的做见证和一般所说的做见证是不同的哦。我们有很多话说到神，我们说我们能够替神做见证，我们能说神是怎样的神，但是我们的话并没有用处。我们能背一套的话，背十套、一百套的话为着神，但是见证不是人做的，见证是神说到自己是如何，所以神不说话就没见证。你看见这里边厉害的地方吗？神若是不说话就没有见证，神若是不说他自己是如何的，就没有人能替他做见证。我们能在这儿一直说一直说，但是没有用，因为是我们说的。神若是没有说话，什么都是空的。比方说我们替某人到法庭上去做证人，去替他辩护，尽管我们雄辩滔滔，可是那个当事人呢却一言不发，毫无表示，那我们的话有什么价值呢？神的见证乃是神说到他自己，神自己若是不说话就没有见证。所以为神做见证乃是有人摸着神自己，能说出神所要说的话。神的自己被人认识，被人看见，在人身上已经有了启示，人才能说话。人摸着那个最终的实际才能够开口， 为神做见证。如果我们没摸着这个，我们就没话说，就没见证。你可以传神的命令、神的典章、神的律例，你也可以把圣经的话传出去，但是见证，哦，不是这些，见证是另外一个东西。到人中间来的是律例，到人中间来的是典章，到人中间来的是命令，这一切都是到人中间来的，见证还是在神那里。那些都是外边的，见证却是那一个最终的实际，那一个实际还是在神那里。所以需要一个从神那里出来的基督，才能为神做见证。照样，从基督出来的圣灵，才能为基督做见证。也照样，认识这一位基督的人，认识圣灵的人，才能为基督、为神做见证。不是这个人的话语，不是这人的道理，不是这人的教训，乃是基督自己出来。见证可以变成道理，但是道理永远不能变成见证。见证可以有命令在人身上，叫人遵行，叫人顺从，但是命令呢，并不就是见证。见证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和我们平常所想的见证是两件事。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没经历，我们就不能做见证。但是请你记得，经历也好，经验也好，这样的话摆在见证里头都太小，摆在见证里头都不合适。见证不是经历、经验的问题，见证是摸着主。不错，按人说是经历，但是经历或经验这些名词儿太小，不够大，和见证连在一块儿不合适。见证乃是人摸着主，只有神才能为自己做见证。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，只有他自己能为他自己做见证。教会最大的难处，就是有太多的道理都是从人出来的。人说出好多的道理来，很多圣经的教训来，人告诉人必须怎样做，什么是合乎圣经的，什么是不合乎圣经的，人在那儿注意这些问题。但是真实的见证是摸着那个最终的实际，摸着神才是见证。我们不愿意说的太多，盼望大家把这个问题摆在神面前，好好的去看。弟兄姊妹，你再去读摩西五经，你再去读诗篇119篇，你看见神用见证这个词儿和你用见证这个词儿完全两样。见证实在是一个太大的东西，是我们头脑不容易领会的。见证乃是神在那儿说话，说到他自己，说到他的要求，摸着神见证的人必定摸着神的自己。什么叫得罪见证？得罪神的自己就是得罪见证。凡一切摸着神品格的，凡一切摸着神的道路的，就是摸着神的见证。神有他绝对的品格要显出来，凡是把那个品格显得不对的，把神的品格显错了的，那就是得罪神的见证。有的事情 神一点都不让他过去，因为那是摸着神的见证的。什么时候摸着神的见证，神就不让他过去？什么事情把神显错了，影响到神的品格，影响到神的地位，影响到神的自己，神就立刻不让他过去。在旧约里头有几件事是很厉害的，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，我们看见神不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在加底斯巴尼亚之前，以色列人犯了好多的罪，他们多次的试探神，多次的得罪神，神都赦免他们了。但是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一发生，神不让他们进去，就是不能进去，完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已经有了过去那么多的神迹在他们面前，并且已经证明迦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然而他们认为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他们看亚纳族人是伟人，看自己像蚱蜢一样，他们惧怕不肯进去，他们哭嚎不肯进去，他们那么怕那么哭，是羞辱了神，是影响到神的自己。以往以色列人要吃要喝，多吵两次好像还不太严重，有些罪是人的软弱，神可以宽大对待。以色列人曾经随着自己所欲的求食物，并且妄论神说，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？他们这样是不是影响神的品格？不，神知道他们是起了情欲，所以神刑罚了一下，还让他们过去。但是到了加底斯巴尼亚，就不是人的软弱问题，而是对神的能力出了问题。今天的这个怕，这个哭，这个不肯进去，是以为神把他们带到死地，是对神自己出了问题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就看见神不能宽恕。以神的正直来说，神不能宽恕。所有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不能去的人，就是不能进去，完了。挺稀奇，没有后悔的可能。他们第二次说情愿上去，但是神不懊悔，在神的政治方面，神不懊悔，定规这样就是这样，不进去就是不进去，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的自己，这个叫做得罪神的见证。另外呢，在民数记十六章十七章，我们还看见可拉一党的人受刑，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，说他们擅自专权自高，超过耶和华的会众，于是神审判了可拉一党的人，地开了口，把他们都吞下去。第二天呢，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说他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，神的愤怒又临到他们。后来神对摩西说，叫十二个支派的首领把十二根杖存在会幕内见证前，就是存在法柜的前边，哪个人的杖发芽，他就是神所拣选的。哦，在那一次很厉害的审判里头，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大原则， 人如果只是争大争小，神还让他过去。像约翰雅各兄弟两个，他们也想做大的，但是地并没有开口吞灭他们。等到主末了一次吃晚餐的时候，门徒还在那儿争论谁大，地也没有吞灭他们。为什么民数记里头有那样厉害的结果呢？只有一个缘故，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的见证。那个见证就是说，只有复活的人才能够侍奉神，死人不能。人只能借着复活来侍奉神，今天在复活之外就没有生命。在伊甸园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有生命树，但是今天的生命呢是在复活里，因为已经有死进来，今天的生命是复活所代表的。所以今天人若没有得着复活，就不能到神面前来。今天的这个生命是经过死的，这个叫做复活。启示录一章十八节实在是太好了，那说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今天不只是活着的问题，乃是死过了又活了。今天我们的主是站在复活的地位上，照样我们也要站在复活的地位上。今天没有一样东西不站在复活的地位上而能够到神面前去，必须死过了又活的才能够到神面前去。好多人的口才、思想、才干、能力、聪明都是没有经过死的，没有站在复活的地位上，所以不能到神面前去。亚伦这件事是个最大的见证，就是只有复活的才能侍奉神。那根发芽的杖就是说，只有复活的才有执事，没有复活就不能侍奉神，这是见证。那次的事表明了一个原则，就是今天人到神面前来只有借着复活。起初人被造的时候，人都能来到神面前，在人堕落之后，人就必须借着复活来到神面前，因为有罪的人在神面前都是死的，没有一个能不借着复活而来到神面前。复活是今天侍奉神唯一的条件。当然，这个复活不是指着接受复活的生命说的，乃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说的。十字架在主耶稣身上是一个除去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除去。人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是说除掉他，除掉他。人都说除掉他，十字架是一个最大的除掉，旧造都得出去。如果旧造没有出去，同时没有发芽的杖，就不能在神面前维持神的见证。换句话说呢，神只开一个门说，这是唯一的门，凡不是从这里进来的都是死。可拉异党的人所以受极重的刑罚，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的见证。有些事神可以让你过去，但是得罪神的见证的事，神不让你过去。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， 那个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守他自己的见证。换句话说，神不愿意他自己被人误会。有好多人犯了罪，别人只能说他这个人不好，不会说到神不好。可是有的事呢，你一做，别人就要说神不好，影响到神身上来了。影响到神身上的那件事，神不能让你过去，因为那件事得罪见证，那件事得罪神自己。在民数记二十章，我们看见摩西在米利巴用杖击打磐石，结果神不许摩西进入迦南。从申命记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，我们知道后来呢，摩西虽然恳求神说，求你容我过去，神还是没有答应。不能就是不能了。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发脾气用杖击打磐石是不应该的，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摩西有什么大错。我们不过以为摩西这个人本来很温柔，那这一次呢却发了一次脾气而已。我们也看见有好多温柔的人发过脾气，好像神没有这样重视。为什么在这儿有一个人发了一次脾气，神就看得这么重呢？我们看神怎么说。神对摩西亚伦说，你们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。什么叫不尊我为圣呢？这句话翻得更准一点，就是没有把我分别为圣。那这个意思呢，就是你连累了我。把神分别为圣，意思是就是把神分别出来，显出神的特有的性格，这样叫做把神分别为圣。如果摩西发十次脾气，人只是说摩西脾气急，那个关系还小。但是摩西这一次发脾气却影响到神的自己。神的意思是说，你这样做把我呢也拖在里边了，你没有把我分别为圣，你没有把我摆在应有的地位上。摩西那一次发脾气的坏处是在这儿，一方面呢他在那儿发脾气，一方面杖打下去又有水流出来，看见有神的工作在那儿，这就叫人分不清到底这是谁做的事。摩西这样做把神拖在里边了。以色列人心里也许这样想，原来神是这样的神呐，是这样发脾气骂人的神呐。神被摩西连累了。如果摩西发脾气不过叫人看见他的脾气不好，那个关系啊还小，神可以不处置那么严重。神所以重视摩西那次所做的，就是因为摩西一边是在那儿行神迹，水流出来了，神的能力在彰显了，摩西呢又一边在发脾气。以色列人分不清，也许要说，哦，流出水来了，给我们喝的是神，发脾气骂我们的也是神。摩西把神拉在一起没分别，这叫得罪见证。这个关系太大，所以神不能放过他。所以结局呢，是神不让摩西进入迦南。我们一想到得罪见证这件事啊，总不能忘记乌撒的手。这个事儿记在撒母耳记下六章一到七节。 那儿说到乌撒伸手扶住约柜，立刻被神击杀在约柜旁。神这样做也是要表白他自己。我们常说乌撒用肉体的手来扶住约柜，但是这句话还不够清楚，这句话还不够重。我们知道约柜是见证的柜，在大卫做王以前，约柜被掳，那个时候呢并没有一个乌撒来保护约柜，可是约柜呢能自己保护自己。约柜在外邦人中间从这一处运到那处，没有一个乌撒，没有一个以色列人保护约柜，约柜呢并没有倒，约柜从来没有跌倒，人莫奈他何。现在大卫呢把他运回来，现在约柜是在神的子民中间，反而需要人来扶持吗？在这儿你就看见乌撒的罪。约柜在仇敌中间，约柜能够照顾自己。今天呢，约柜到了神子民中间，难道还要人来照顾啊？神是要立位人来抬约柜，以色列人呢却把他放在牛车上。约柜要倒是他自己的事，人的手想扶住神反而破坏了他的见证，因此神不让他过去。哦，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好多事我们要让神去做，不认识神的人才想要帮助神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花一点功夫去看以往人的结局，就能看见一个原则，神的见证是不能得罪的。什么时候有一件事会得罪神的品格，得罪神的权柄，得罪神的道路，得罪神的计划，得罪神的见证，这件事你一做，神立刻有管教。神对他自己的见证不能放松，神要表明他自己是一位圣洁的神，是一位有能力的神，是一位生命的神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战惊恐惧的在他面前，不能那样随便，不能那样糊涂。我们相信很多时候神管教他的子民是为着一件事，就是神要表白他的自己。神要对人说，神也要对鬼说，他在这件事上没有份儿，这是人做的事。人如果不能保守神的见证，神只好自己出来保守他的见证。神要维持他自己的见证，人不维持的时候呢，神自己就维持。人不维持神的见证的时候，他就要受神的管教。在犯罪里头有好多不同，有的事只关乎我们自己的，好像神还不那么注重。但是什么事一得罪神是关乎神自己的，神立刻要管教，神立刻要起来表明他对这件事没关系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十分的小心，所有的罪都不应当犯，得罪见证更是不得了。我们要战战兢兢地求神保守我们不犯罪，要保守我们不犯这个 得罪见证的罪。我们要学习认识神，不要得罪神。我们要看见，每当神要显出他自己是神的时候，他从来不肯让一下，从来不肯把他自己和人搅在一块儿。人有失败的可能，但是千万不要得罪神的见证。我们看旧约里头好些人的故事，像亚伯拉罕，像以撒，像雅各，像大卫，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喜悦的人。在他们的历史里也有过失，也有失败，可是神审判了一下就让他们过去。你觉得稀奇吗？这是什么缘故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做的那些不对的事还没有得罪神的见证。什么时候一得罪神的见证，后果就极其严重，极其可怕了。这不是旧约和新约的分别，这个分别乃是在得罪见证呢，或是尊敬见证。得罪神的见证是不得了的事，是可怕的事。神不让你过去，我们在这一件事上，哦，真是要学习敬畏神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，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神使我们受管教，是要我们得益处。这个益处呢，就是我们有份于神的圣洁。神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每次神的管教都有一个目的，就是神要表白他的自己。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，就是每当神管教我们，撒旦的口啊，哎，就停止了，没有话说。神一管教我们，撒旦就没法子说话，就不能再控告。神每次的管教都是保全他的自己，都是叫他的圣洁得着保全，这样立刻叫仇敌看见神在某件事上没有份。所以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件事不是求脱离那个管教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先满足神的表白。我们每次受管教要告诉弟兄姊妹说，这一次受管教是因为在某件事上得罪了神。话也许很简单，但是表明了神对这件事没有份。有的弟兄姊妹明明是做错了事，神的管教来了就一直在那儿哭。哭什么呢？因为管教的太厉害了。哭什么呢？因为有难处。哦，这不是哭的事啊。我们要看见神的管教是要表白神自己在我们所做的事上没有份，要表白在我们身上是有神名字的人，他的名字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不小心就把神拖进来，所以神必须表白他自己。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呢要低下头来敬拜神，说，我乐意接受这样的管教，我乐意站在这样的地位上， 我乐意让鬼魔、让教会、让世人都知道神在这件事上没有份，这完全是我的错。你越服在管教的手下，越表白神，就越容易过去。你越要逃脱管教，你越要挣扎，就越不能过去。我们相信这件事是关于神的道路的一部分，我们要学习在这件事上认识神，这能拯救我们脱离很多费事的事，同时呢，能让神在我们的失败里头得着荣耀。我们如果做得好，荣耀神，那就感谢神的恩典。我们如果做得不好，我们就应当在神所表白的事上荣耀神。真是愿意血能遮盖我们来说这样的话，来读这样的话，这是严肃的事，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。